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腓立比书最后两节经文，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保罗在最后的问安和祝福，表达出他对朋友热情的爱和对基督深深的委身。他通过他的话就像伸出的双手拥抱教会的每一个会员，也表明他在目前的教会的圈子，弟兄姊妹的圈子与腓立比的教会肢体之间的深厚的属灵情谊，并且向信徒保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必与他们同在。保罗习惯用请问什么什么安这样的一个命令语气问候接受他书信的教会，他也在三封信里指示读者彼此问安。但是保罗在这封信啊，呼吁教会的领袖代表他问候教会的成员。我们还记得保罗提到写信给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他以监督和执事作为教会的代表，也就是以长老跟执事作为一个代表。他希望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得到他的问安。如果教会的领袖对整个教会说，保罗问候大家，保罗他不会感到满意。他告诉那些领袖，要向每一个人说，保罗记得你，并且亲切地问候你。这种个别问候的方式啊，取代了按照名字问候教会的成员。保罗呢，没有按照他一一提名的习惯，也许因为他不想让已经有一些张力的教会成员之间啊，有更多的那种纷争的理由。所以保罗避免提每个人的名字，然而呢，他还是将最高的地位给教会的每一个成员，称他们为神的子民。字面的意思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每一个圣徒，各位圣徒。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那他称所有成员都是圣徒。圣徒这一个词啊，效仿了旧约的做法，就是将以色列描绘为神圣洁的子民。在基督里的信徒啊，借着神的拣选和基督的救赎，现在也可以享受神赐予以色列的圣约的关系。保罗再次称信徒为圣徒，与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的道德素质无关，乃纯粹是因为神的恩典使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他们属于神，他们是神的产业。保罗问安的时候称教会的每一位成员为圣徒，提醒所有信徒，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神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成了圣徒，也是圣洁的了。在基督耶稣里这样的说法呀，就提出了信徒成为圣徒的根据。他们因为与基督联合被分别出来，就标志着成了神的子民。保罗啊，在这封信的上文警告过读者，不要用他们先祖的血统或他们毫无瑕疵的遵行律法来作为他们神的子民的标记。尽管保罗在这方面有七大便利的条件和优越之处，但是呢，保罗啊，还是把这一切啊，因着基督认识了他，也因着他认识基督为至宝，就把这一切看为粪土。圣徒并不是基于属灵的传统或道德，却是基于与基督那使人改变的恩典关系。保罗不仅要问候每一位在基督里的圣徒，还将那些与他在一起的弟兄姊妹的问安送到他们那里。这一点给我很深很深的感动。 各位请注意，保罗这是在做监狱啊，但是你看这封信像是一个监狱的囚徒写的嘛。也许我们想一个关在监狱里的这样的像保罗灵性丰富的人，他也许在像那种得道高僧一样不断的在面壁思道，然后给我们写一封充满着灵光的、充满着个人顿悟的书信，会知道我们怎么冥想啊，怎么样个人有顿悟啊，怎么样个人可以摆脱一切的世俗啊，摆脱一切的人际关系的烦恼啊，就可以单独的在一个寂静的空间与神相交。我们很喜欢这一类在监狱里边对生命的沉思、对个人灵性的提升的书信。但是呢，你看保罗，他并没有因着在监狱里就与弟兄姊妹隔绝，也绝对没有因着在监狱里就忽略了将福音广传。即使他被囚禁于监狱，保罗仍然充满活力四射的生活在群体中，他竟然还不忘着把他周围群体的问候带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他不是呈现他超级的灵光，而是真实的灵城的学校。他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与一位真实的神有真实的交往，并且他的周围是一个一个的真实的活着的人。他把监狱变成了福音的战场，也把囚禁他的高墙啊变成了教会的院落。保罗的这样的一颗心啊，散发着基督的芳香，使我们看到他并不只是像约瑟一样让人知道他身上有神的同在的记号，他乃是散发着强大的属灵磁场，以至于融化了监狱的高墙，让那么多人都沐浴在福音的光照中，从而产生了基督的圣爱，以至于能够把这沉甸甸的问候从罗马、从他的监狱中带给腓立比的信徒，也带给今天的你和我。既然一个在监狱里的囚徒都对教会、对周围的人有这么深的牵挂，并不以此为他的打搅，那各位，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自己囚禁在我们的房屋的监狱之内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跟周围邻舍以及弟兄姊妹的交往当成是我们个人灵命的一种干扰呢？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经文面前接受从神而来的感动和提醒，不要去沾染世俗，乃是要真正的把属灵的影响力散发出去。保罗呢，称呼腓立比教会所有成员为弟兄姐妹，然而在这里他仍然在众弟兄的问安与众圣徒的问安之间做出区别。众弟兄显然是众圣徒这个大圈子中的一小批代表，弟兄姐妹呢，就是像提摩太和以巴弗提那样在生活和工作上与保罗与密切关系的人。保罗呢，在这里还是特别有这样一种教会的意识，因为他常常以这个弟兄和领袖作为这样的代表来传达这样的旨意。保罗呢，也代表在他被囚禁的那个城市所有主的子民来问候收信者，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保罗正在代表他们讲话，保罗也将他们包括在亲切的问候之中啊。保罗在信仰群体之间建立了桥梁，要将彼此相关的教会联合起来，都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基督里的圣民， 因为他们都是神所拣选和救赎的，他们在基督的联合超越了社会和政治的分割。保罗特别要替凯撒家里的人带来特别的问候。凯撒家里的人包括了凯撒皇帝的奴隶和以德释放的奴隶，他们管理凯撒皇帝整个帝国的物业和各样的企业。有些凯撒家里的成员参与政府的行政工作，他们在皇家指示下担任公务员。倘若保罗从罗马发信去腓立比，那么他在几年前写的罗马书啊，我们就看见在16章其实也提到凯撒家里的人，比如说像亚里多布和拿其属，因为他们与哥老丢皇帝家很有关联所以有人就说保罗肯定是在罗马写的这封书信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保罗呀，他希望腓立比的信徒知道，尽管他自己被囚禁了，但是福音更加兴旺了。一方面御营全军都听到了福音，另一个方面凯撒家里的成员问候腓立比圣徒，这些简单的问候将一个含蓄的信息啊传给了腓立比的信徒，就是连皇帝的权力都不能阻止福音的大能。即使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以及这些信徒在腓立比，他们都是处在崇拜凯撒的势力的压迫之下，但是呢，我们仍然看见当罗马帝国把保罗投放在监狱里，让他有机会接触御林全军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把一个圣洁的能传染的生命进入到他们中间，让他的圣洁和基督的爱借着他与他们的接触能够传播传染出去，从而产生了这种带来复活的影响的大能，连凯撒家里的人都受到了这圣洁的传染。那保罗呢，简直就是在皇帝身边的一颗炸弹，借着福音的大能啊，把整个罗马帝国的灵性的根基给这个建造起来了，然后不知不觉的整个凯撒崇拜的邪恶的宗教竟然从根基上被拆毁了。所以实在是神的工作势如破竹，神开的门无人能关，神做工的方式也是如此巧妙。保罗呢，用恩典的祝福结束他这封信，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个恩典的祝福啊，重复了开始的祝福，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最后的祝福中，唯一的焦点是主耶稣基督，意味着基督有将神的恩典传递给教会的权柄。虽然保罗的信里没有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提出明确的解释，哥林多后书有两节与恩典相似的解释，说明了这句话的意思。在为恩典做出定义的时候啊，基督赞歌特别是腓立比书2章6到8节与哥林多后书8章9节非常的相似。保罗表示他想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也与他确定他从主那里得到恩典相似。这些与基督耶稣的恩典平行的定义，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牺牲和他复活的大能。在腓立比书的神学框架中，保罗以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祝福表示他希望信徒在代表基督受苦，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时候，在基督里彼此的关系之中，就能够体验基督在十字架上和复活的大能里表现的舍己之爱。所以这个祝福将恩典与你们的心联系起来，心的单数形式啊，属于分配的单数，不是集体的单数，因此可以翻译为与你们每一个人的心同在。心可能像哥林多前书2章11节那样，特别是指啊内在的自我意识，也是指整个人。所以保罗在结束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肯定，这是真的 他也呼吁教会以他们的确认阿们作为回应。信徒喜乐的分享主耶稣基督恩典的祝福，教会以内的冲突和教会以外的迫害都不能削弱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人的恩典，因为这恩典是神赐给不配之人的恩宠。这份恩典产生的活力是够任何人用的。保罗向腓立比的读者，也向我们每一个人，以恩典的祝福结束他这封在监狱中的喜乐之信。愿主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